有没有声音？好好。好，我们继续讲哥林多前书。我们把圣经打开，看到哥林多前书。我们这次是讲第五十几集啊，五十八集是不是？五十七还是五十八？我都已经有点忘记啊，因为这个连续剧太长了。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十二章七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预备起。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运行随己意封给个人的。在我们教会有几个很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流动性比较大。我相信我们中间的会众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在北京，所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生活就使我们的流动性增加。那第二个特征就是我们的教会多样性非常大，有各种背景的啊。我们曾经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大概超过有100多个不同的宗派的背景的基督徒在我们当中聚会。那我们也有国际性，我们有宗派性，我们也有各种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啊。第三个特征就是至少在 IMS 的显示是我们的初信主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也就是你就看到每年我们最少40洗礼当中每次都是50到70位，也就是说我们每年都有200-300位弟兄姐妹啊，透过我们的聚会，透过我们的阿尔法，透过我们的小组，透过我们各样其他的教会的侍奉来进入教会成为基督徒。那这些特征也使我们产生了一些教导上的困境。好比说你会发现有一些作为一个你已经是20年、30年的基督徒，或者是你有自己自修神学背景的，那你就会发现在讲台上的有的时候信息是一些很基础的，而有的时候你就必须发现你老是在对着初信徒讲道的时候你也不敢展开太多。所以我们有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有一些经文是我们一直要来来复复的去讲。像现在我们开始讲哥林多前书已经讲了1年多了，我们讲到58集，我们接下来还会大概讲20多集，会讲到80集。那么在每一次在讲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挑战性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一段经文你都很 exciting， 是不是？不是每一段经文你自己个人都很有感受，对不对？那我作为讲员说我自己的挑战也是如此。虽然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像枯燥一点，但是我觉得对我们的会众跟对我自己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全面的跟一卷书，你不是只听。你知道有一个教会很有意思他们的系统是轮流讲道，就是派工轮流来然后呢他们就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说这个礼拜这个月4次讲道，听到3次五饼二鱼，因为每个礼拜的讲员都不一样的那也好了。他说五饼二鱼大概上帝也通过五饼二鱼给不同的信息了，都好了。但是我觉得好像一个礼拜都每个礼拜都听五饼二鱼好像多了一点那我们的讲道是基本上是只要我在我就坚持，对不对？那我也可能碰到一个困难，就不是每段经文都我很愿意讲，但是我不可以说这段经文我没什么感受我跳过，可不可以啊？当然我硬这么做你也没办法，对不对？但通常不是最好嘛，对不对？那我也必须持守很严谨的一段一段讲下来，对不对？那这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因为我不是只讲我有兴趣讲的东西，我不是只讲我有感动的东西，不是我只讲我自己经历过的东西。正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我更要深入的去学习去查考，去跟你们分享，是不是这样？所以对你们也有好处啊，因为至少在一卷书当中你可以看看这段经文跟整章关系，这一章跟整卷书的关系，甚至整本书跟新约哥林多书信它在整个新约当中的一个重要性。比如说哥林多书信就是对于教会论是很重要的，在新约当中，对不对？然后呢它又对整个的旧约新约连在一起的构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些整体性的观念。但是难处就是说你不是每个礼拜都打鸡血哇很 exciting， 对不对？ 很爱很嗨啊，对不对啊？没有，但是我相信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讲，我们会建造我们的根基，就是一点一点的建造。但是我们的困难是什么呢？好比说有些经文是很有争议性的，我们不能够跳过，我们必须面对。比如说我现在在 deal with 这个12到14章里面就有很多经文，我相信普通牧师不愿意去碰，因为我们讲到一些很有争议的问题，比如预言的问题，比如今天到底还有没有预言，这些问题是很有争议性的。方言的问题，今天教会还有没有方言，真的不得了，对不对？我相信我们中间就有威敏背景的，也有灵恩背景的，对不对？有极端保守派改革中的，也有比较开放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我们能有一个平衡，我们有一个平衡的教导，让我们有一个完整的看法。那我只可以说我的观点不完全，就一定是什么圣经作者原来的观点，但是我尽可能把我的解经跟我所领受的接近圣经作者原来的意思，或者是说这个中间也会对你产生挑战，因为你所领受的，你们中间如果有教会背景的，你可能已经接受某一个传统了，比如说你是达拉斯背景的，你就会说今天哪有什么方言的，对不对？然后你是从 City Harvest 出来的话，你说今天到处是神迹奇事，那这两种观点我都不能接受，怎么办呢？我就不能就接受这两种都不能接受吗？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说尽可能的回到圣经里面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用 expository preaching， 我们不是讲主题式的，我们是释经式的，有一段一段的人严谨的讲，一段都不跳过，尽可能的通过原来的文字的解经跟整个的圣经的脉络去接近，最可能接近圣经原来本来的意思。所以我在这里，我不是说把我的意思告诉你，我的意思有什么价值？我老实说一句，我的意思有什么价值？但是如果我可能尽可能去回到圣经本来的意思当中，尽可能把圣经作者本来的意思把它 解释清楚，不是给你打一个鸡血嗨一下就过去了，那我觉得你在圣经的领受当中，你在神学思想当中，至少这个根基是有的，对不对？所以在这段圣经当中，你会看到保罗是在讲什么？保罗是在讲恩赐的多样性，并且他提到了有九种主要的恩赐，但是不是圣经只有这九种恩赐。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个段圣经当中的第十、第九、八、九、十，告诉我们有九种恩赐，保罗把它分成三大类。但是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这些所有的恩赐在教会里面的恩赐，他只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他一开始所说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就是圣灵的工作把恩赐彰显，透过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我们会众基督徒的生命，彰显出上帝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这种恩赐，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众人得益处。众人就是教会，众人所构成的基督的身体要得益处，这是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所以保罗也在这里强调恩赐，他不是在讲恩赐本身有什么重要，他是说到恩赐所彰显出来对教会的帮助，跟教会一个合一性的一个帮助。今天我们要建立教会，你会发现很明显的，单单有一种恩赐是很不够的，我们需要很多不同的恩赐的人在一起配搭，才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在上一段12章4到6节讲完恩赐的来源，恩赐是来源这三一圣神之后，他马上就进入到恩赐的表现，有九种，三大类，为的就是使我们基督的身体得到造就，使众人得益处。你如果想到得益处的话，你会想到哥林多前书在8章在10章，保罗有多次提到得益处这几个字。第一次好像是在8章，他说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可见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的处境当中，他们对得益处有很明显的误解，他们认为个人彰显自己的能力就是益处，但是保罗说不，要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但是他们又认为他们可以放纵自己，因为我在基督里已经得了自由，所以我可以什么做我想爱 whatever I want。 今天这个个人主义的事情 其实在2000年前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今天更加什么明显一点。我喜欢，我有什么不可以啊？对不对？所以，但是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有些事情非但没有益处，还有坏处。所以保罗在十章的时候又提到益处，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就为了建造这个教会，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的流动性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教导要来来回回不断的讲。我讲了很多次 N 次，我觉得实在也没办法，就是 我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尽可能安静，对不对？我们已经一天到晚都喜欢跟人讲话了，你知道今天有安静的时间多宝贵吗？那我不像我在北欧啊，我北欧大概是 95% 的时间是安静的时间。今天在中国，你除了睡觉之后 95% 的时间是什么？跟人讲话的时间呢？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发现我的同工，我非常亲密的同工，一早进来还大声讲话。对不起，我实在忍无可忍，我必须阻止你，对不对？因为我跟你关系比较亲密，所以我就不怕你得罪你了啊。我就跟你说，可不可以？真的是，就我们来到教会就这么5分钟10分钟，我们还要找我们认识的人啊！真是，我们有的时候在想，这到底是一个教会的聚会吗？所以，当我们想到如果我在这里面，我是为了众人得益处的话，你可能就会放下你自己的权利，你也愿意放下你的权利。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敬拜，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要不要从下周开始，我就上来祷告，我不管了，也不要放音乐什么，我就开始祷告。你们吵我也没办法，我已经讲了 N遍了，对不对？我再讲下去，牧师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凶干嘛，对不对？你看人家牧师都是那么有爱心，就你那么凶，对不对？对不起，这不是神的家的这个。就是你就会想象到保罗当时写哥林多前书的那种心情，特别是在后书里面，他把自己这个心里面的血都愿意掏出来啊。他看到教会这个羊群这个样子，他是心里焦急，就像想起耶稣说的如同火烧的这种感受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所以我们在这教会，我们是什么？要使众人得益处。所以今天的中心思想是，恩赐的表现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的本质却是一样的。保罗共列出9种恩赐，他在探讨分成3大类。第一类恩赐是什么？传递信息的恩赐。保罗在这里说，恩赐什么？是有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他说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智慧跟知识是有特别用意的，因为这两样东西是哥林多教会引以为傲的东西，他们非常什么？自以为是，他们觉得他们有 logos， 他们有知识，有道，他们有 sophias， 他们有什么言语智慧。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整个哥林多前书的架构的时候，第一章保罗就提出来，他说基督差遣我远不是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不要用智慧的言语 sophia logio，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所以在当时，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处在外邦世界当中，这个地方是特别讲究人的智慧的时候，保罗把十字架的道路提出来，就说我们所讲的智慧，我们所讲的知识是跟这个世界所讲的是完全不同的。在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言跟智，言 logos， 智 sophias，对你们宣扬上帝的奥秘。那么这个上帝的奥秘是什么呢？上帝的奥秘就是指的是十字架的道路。在第二章13节，他说，并且我讲这些话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指教的言语，将圣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在这里你就会看到智慧是来自于圣灵，圣经里面看到智慧是来源于圣灵，圣灵是智慧的灵。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强调的是，我们今天讲的十字架的道路要让人明白的智慧，这个智慧是来自于圣灵，来自于上帝的灵。我们不是在讲哲学，我们不是在讲智，因为智慧 philosophy， philos 加上 sophias 是爱智，就哲学，这是人间的智慧跟哲学。但是我们讲是上帝的智慧，是十字架的道理。保罗也说到，那人蒙上帝赐他知识的言语，在这里面用的是 logos， ginosos， 这两个词加在一起，就让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因为在当时的希腊的文化当中，教育是很被尊重的，就像我们在中国。今天如果你受过很好的教育，不管哪方面的教育，你都会给人一种仰视的感觉。但是这个情况正在中国大陆迅速瓦解，自从中国大陆的博士批量生产之后，这个情况有所改变，感谢上帝。自从这个大学教授有很多叫做野兽之后，这个颠覆性的观念已经完全产生，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是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保罗所讲到的人的知识的言语跟上帝的知识是完全对立的。保罗说，我知道你们知识跟口才啊，口才之后知识都是全备，就是说哥林多人因为在当时的文化当中，他们受了文化的影响，他们是很被教育的，他们很有知识，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看，但是他们对十字架毫无认识，他们对上帝的道毫不认理解，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能力到底是什么。但是保罗在这里就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基督成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什么是上帝的智慧？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上帝的智慧的本身。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在这里面保罗对立起来。但是保罗当时他说到恩赐，其中有一种很重要的恩赐，就是智慧跟知识的恩赐。这两种可能有点不同，有些人认为是修辞上的不同，是讲的是一件事情。但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保罗在这里说教会需要一种恩赐是很重要的，就是教导的恩赐。教会需要有好的教导的恩赐的弟兄姐妹在服侍。但是同时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难道只要有教导的恩赐就好了吗？肯定不是，因为他整个的教导的恩赐是放在这些恩赐当中的一项，可能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不是唯一的。你知道有些时候教导的恩赐也会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如果一个教会习惯于长期是靠着教导在支撑的话，有好处有不好的地方。好处是教会有慢慢的建造，慢慢教导的建造，神的话语的建造是好处。但是另外一种不好的地方，就像我这两天跟温妮我们常常在谈一个问题，我担心，我非常担心今天我们的教会正在变成一个什么，正在变成一个听到只是听到的地方，只是听到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可能很多人可能更多的是听书来了，听书，因为讲得好听就来听，讲得不好听我就不来了。所以如果教会的传道人他只是变成说书先生，这是很危险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教会的会众他只是一个参加这个聚会是为了听到，这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因为说书先生是不可能带出基督的门徒的，你懂我意思吗？说书先生所传递的信息是不可能让听书的人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你明白吗？我举个例子啊，我们讲的这些例子，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只是有希望对我们有点帮助。我们知道，在过去1968年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很重要著名的传道人寇世远，大家听过吗？啊，他生了四个儿子，其中有一个现在在台北做牧师啊。寇世远他是一个非常有讲道恩赐的人，他非常会讲道。所以1968年他被迫离开灵粮堂之后，他出去开始基督之家，很快这个教会到1000人。所以当时在70年代初台湾最大的教会是基督之家。寇监督在基督之家10年，教会增长非常好。当寇监督去美国开荒建立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开始下，一直下到200人。所以后来他们自己家里的人都拿出来把这个作为一个经典的例子拿出来分享，就只喜欢听到，只喜欢讲台供应。对一个教会虽然教导很重要，但是他可能只是这样的话，他也是非常危险，他也是非常危险。 教导恩赐有的时候也会带来很多艰难的挑战，他更需要有信心的力量的支撑。为什么我这么讲？我这段时间我突然看到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很久没有来，那我就跟他联系，我开始跟他联系。这个弟兄，我非常喜欢他，因为他非常有教导恩赐，他也自己在读神学，他也在读神学，然后他有很服侍的心，当时他还没有结婚，他很愿意服侍，然后我们就决定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侍的同工的岗位，就是帮助我们的一些小组长做教导的训练，做教导的训练。后来突然我很久没有看到他，那我就前段时间我对他祷告当中对他很有负担，我就打短信给他，我说，哎，我说为什么我很久没有见你，是不是病了？还病了蛮久好像。他回答我，他说，牧师对不起，他说我们原来预备的事工，我今年两月份春节的时候我必须要停顿了。他说我内心也有很多受挫的感觉，就是你知道，我们以为你只要讲带强，你只要会教导，你只要有教导恩赐就会有人来，不一定，谁要来听你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侍实在太需要上帝的怜悯了，你懂我意思吗？你再好的讲员听你一千遍，我告诉你，你都不要听他，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如果你不是在这个讲员的身上去听上帝透过他传递的这个信息是什么，而只是听这个东西很好听，像打了鸡血一样，哎呀，很那个，吃一个什么燕窝一样，所以这样的教会它是没有根基的，它是没有不会有根基的。所以我就约了这个弟兄，我希望还重新可以跟他聊。我觉得他现在开始明白教会是怎么回事了。他那个时候他不明白，他不会明白，因为他没有真的进入到教会的这艰难的侍奉当中，你懂我意思吗？你煮了一桌好菜，你把你所有的能力拿出来，但是没有人来吃，这就是教会，就是这样，你怎么办？很多时候我觉得很难啊，我们周三的训练，对不对？我每个一个周三的训练，我觉得有的时候很难啊，我有的时候是也很受挫啊。就在最后一分钟，哇，十几个人跟我说他不能来，不能来，不能来。那我就想，哎呀，真是感谢上帝了，我已经被打击惯了。我在欧洲牧会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开始教会，对不对？我已经讲过了，我太太，我岳母。你们没有听过啊，所以你们很信啊。我跟你讲，我讲到我太太领会，我岳母听到，就是这样的熬出来。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中间下个礼拜天只剩下100人，我都不会，我不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因为什么？五饼二鱼，5000人吃饱，加上女人，加上男人，最少12000人以上。最后跟随耶稣的只有12个门徒，还有中间出现一个叛徒，还出了一个叛徒。今天耶稣要的不是这五饼二鱼的5000人、10000人，可能就是要这11个人。只要这11个人真正得着，生命得到建造。教会有教导是非常重要，但是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忍耐，很多的。因为中国教会很多时候，我看到我在周三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中国教会现在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中间，特别是在我们家庭聚会当中，又出现了很多优秀的领袖，都是搞运动式的。我们很喜欢搞运动，我们一波一波的运动，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扎扎实实每个礼拜天站在这里，就衷心的讲神的话语，很少很少，用神的话语建造教会。所以一旦冲击来了，很快就散掉，做鸟兽上散去。如果我们冲击来的话，我不知道下个礼拜还有多少人。比如说，所以我想上帝就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现在的处境，提醒我们现在的困难跟我们所面对的东西。第二类的恩赐是施行神迹奇事的恩赐。在9节到10节，保罗说，又有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着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的恩赐，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在这里面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信心的恩赐，其实接下来的几样东西都是 attachment， 都是在这个信心的恩赐上衍生出来的。上帝通过圣灵赐给我们信心的恩赐，然后有医病的恩赐，有做先知的恩赐，有什么神迹奇事的行异能的恩赐，又有什么辨别诸灵的恩赐，这些都是 attach 在这个信心上面的。很明显，这里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对不对？但是你不管是得救的信心，还是这里说到上帝能够透过人施行大能的信心， 这些信心都是什么？从上帝来的，都是上帝来的，并非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们祷告，你为什么没有得到医治啊？因为你没有信心，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信心的主体是从上帝来的话，你得不得医治是什么？是上帝的主权呢、啊。所以这里面的信心很明显，很明显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从上帝而来的一种恩赐，而是相信上帝赐给你一种能力，让你相信上帝会做大事。也就是耶稣说什么，你们信心小，我告诉你们，你们信心若小的，只要大的有芥菜种那么一点点点点点大。芥菜种是什么？芥菜种是当时在耶路撒冷地区，在整个的中东看到最小的一种植物，对这座山摇说一应，他就什么必挪去。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有说到什么，你们祷告求什么，只要信什么就必得着。有没有听过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可福音十四章，若信就必得着。我相信我会做美国总统，我就必做美国总统，是不是？哎，圣经这么解的嘛，是不是？是不是？我信我可以做乌拉圭的总统，他绝对不会叫我做总理，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啊。好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来解经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记得，切记切记，特别是我们在查经小组，我们很多小组在查经的时候，切记切记，不要断章取，不要把一节圣经抠出来，如果这样抠出来就这个解释啊，我相信我儿子一定读哈佛，他可能读牛津去，怎么办呢？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在这里面他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要把其他经文拿过来解释他。雅各书四章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到，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得不到，你们得不到不是因为你们不求，不是因为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什么？妄求。听见没有？你们求也求不到。所以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呢，我也求着帮助我了，也身上也有很多的毛病，真的很多毛病。有的时候人家牧师看到这个问题他不讲，我呢非但不要讲，还要把它拉开，那就我应该讲了。但我就说，我有的时候就是你不用祷告了，你祷告也祷告不来的。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是妄求，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我会有些人跟你们说你们不用祷告？你祷告，你祷告不来的呀，人家把你赶出去就把你赶出去啊！你祷告什么上帝不要，不是啊，你祷告你这是妄求啊，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是妄求啊？约翰福音十五章说得很清楚，你们若藏在我里面，你们若藏在我里面，你们无论求什么就能够给你们成就什么，是不是？你前提是你们要藏在基督里啊。那么好，为什么不？约翰又说你们藏在我里面无论求什么都能给你成就呢？是因为当你藏在基督里面，你一直在圣经的原来的文字当中用的是个持续性的不断的动作，你一直躲在基督里面，你一直经历基督，你一直跟他在一起，你生命跟他一直常常连接的，我告诉你，你很清楚上帝旨意，你不会妄求的，你不会求你是美国总统的，你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嘛，因为你是在中国出生嘛。所以现在你们把很多孩子送到美国去出生，对不对？将来就有最少有比我有条件，对不对？可以有这个机会被 nominate， 对不对？被提名，对不对？我们连提名资格都没有的，因为你藏在基督里，你一直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成长，你很清楚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你求什么必定成就的。但是我们今天不要藏在基督里，我们不要藏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去经历他，去跟他一起成长，被打败，打破头血流。我们只想我们求什么就来吧，对不对？怎么可能呢？所以求也不用求，我跟你求也不用求，求不来的。我求主帮助我以后有讲话更加圆滑一点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接下来还说到什么？保罗其实说到信心跟圣灵之间的这个关系很多。大家如果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看到其中出现一个人叫斯蒂凡。圣经有几次提到他是有信心的，但每一次的信心都是跟圣灵有关系的。在这里说，拣选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接下来还说到什么？在第六章的第八节说他。 斯提凡是蛮得恩惠的能力，恩惠的能力就是恩典的能力，就是恩赐。Dunamis 这个词是像烈性炸药一样大的能力。为什么他有要得到这个能力？他能够施行奇事。保罗还说斯提凡是用智慧和圣灵讲道，众人抵挡不住。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他是用智慧和圣灵讲道，是有能力，大有能力的，众人就抵挡不住。在这里面，保罗还特别提到医病的恩赐。当你有了信心的恩赐之后，你更有什么彰显出来的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超自然的恩赐，就是医病的。他特别在这里用了一个词 charisma， 我上次有特别提到，就信心与医病之间的这个关系，实际上还是从这个 charisma 来的，是从恩典的恩赐来的，是从上帝给了你的。我记得很多年前，大概二十多年、三十年，1989年、1990年的时候，我当时还在上海，就带领我的那个传道人，他有一次突然悄悄地跟我说，他说我突然发现上帝给了我医病的能力，因为他有几次替人按手祷告好了。那后来我发现也有我也有几次这样的经历啊。有一次我为一个病人祷告，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祷告，得了很重的病，可能是 cancer 了，我具体不是记得很清楚。祷告完了之后我就忘记了，我就走了。好像一年多后，他突然前段时间回来跟我说，他说你还记得什么什么时候你特别为我祷告？我说记得。他说你知道我之后我就好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发现另外一个，我自己又发现，我常常为人祷告，祷告完他还是不好。我为什么去最后那个要去看那个长波？那个谁在吗？那个周红姊妹，我为什么我要去看你先生？我在病床前，我不知道我们何长老也在，对不对？我特别为他按手祷告，我嘴巴里还出现一些怪怪声音，对不对？我也不告诉你我到底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就希望他可以好。祷告完了，他血压的确回转，对不对？我记得从29，低压从29一直到40多。哎呦，我感谢上帝，好像好，但第二天他还是被主接去了，对不对？你不要怪我，不是我祷告干的啊，为什么？他好了也不是我干的，他被主接去还是被主接去，你懂吗？这是上帝的主权。但是我们有责任为病人祷告，但是你未必有医病的恩赐。你更不可以说你不好是什么，你没有信心，因为圣经没有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不好是因为人没有信心所导致，因为这个信心本身是上帝给的，你懂我意思吗？信心的来源是上帝啊，然后有行异能的恩赐 miracles， 对不对？当然医病也是异能的当中的之一了。然后他还在里特别有提到做先知传递信息的意思 prophetia， 就是传递信息，上帝的信息，先知。那在这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误解，不管是新约的先知啊 prophetess 和旧约 nabi， 他们都是主要有一个功能，做先知就是传递上帝的信息，不是预测未来。这是跟我们算命先生很不同的。但是今天你知道，今天要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常常会产生一个误解，认为先知是什么？预测未来。你如果看整本旧约圣经，你仔细看，大概90%以上的先知的行踪跟言说都是什么？传递上帝审判的信息，上帝劝慰的信息，上帝鼓励的话语，跟上帝有时候也会给一些，很少很少，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预测未来发生的事情，但比较少。所以先知主要的功能是什么？传递 the messenger， 他是个 messenger， 他是个信使啊。所以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上帝的信使。他主要的目的不是告诉你是生男生女啊。你今天到有些教会，你就很离谱到一个程度，哇，一个所谓先知性的人为你祷告，然后跟说你是大概是生男的还是生女的。然后呢，又有一个人哇为你祷告，说，然后说你将来的男朋友，你的丈夫大概是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还有职业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种境地。如果基督教到这个地步的话，我告诉你，就开始回到民间宗教里面去跟求神拜佛、迷信，有 shamanism 有什么区别？跟那个萨满教的这种。有什么区别？ 我从来是相信上帝是行神迹的上帝，我也知道上帝会有的时候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干预，让我们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他主要通过先知不是做这个事情，是传递上帝的信息。这个信息有的时候很多是审判性的，悔改吧，再不悔改怎么、但是有的时候也很多是劝慰性的，你要相信啊，你要有信心等等等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看到生命记十八章说得很清楚，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名说的话所说的若不成就，听见啊，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那是先知擅自说，你们不要怕他。为什么？在旧约时候就已经出现过先知有真的有假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行异能之后就有先知的吧？先知之后马上说，保罗说又赐那人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对不对？辨别诸灵，为什么有人自称是先知，他有人自称是有上帝的话语，你要特别小心，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特别特别是那些云游经过的人，我要特别特别，他没有 station 的，他没有一个教会在那里让他十年二十年在那里，大家可以通过很长的时间观察这个人，他的言行品格，他的道德，他的信息是否真的，他只是经过这里跟你讲一些特别的话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好，要查验查验。那有人跟我说，哎，如果某个先知他讲的话一半没有应验怎么办？我告诉你，随便一个人讲什么他都有50%的可能性啊，是不是？那我们说嘛，那是 logic， 那是理性基本的一个常识嘛，对不对？几年前我的助理牧师 Andrew 还在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突然被我们教会一位姊妹 call 了，他说，哎，有一个很重要的先知经过这里，你要不要见一见？Andrew 也被叫了啊，你知道我这个人也猎奇心态蛮强啊，我就是这个上山打老虎我不敢，但是这个真假先知我倒是蛮想见一见啊，那我就去了。那我整个晚上我没有讲话，我一直听他们讲，他这个姊妹啊讲一大堆，然后就说，哎，先知就是请这位，她是个女的，白人位，你给她，我知道他们这个教会我也不提名字啊，他们很大的一个教会，很有名的，在他们在那个某个领域里面，就请说这位，哎，你给我们牧师测一测，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那我就更加好奇了，我就看看他怎么样啊。对不起，这个，然后他先对 Angel 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哎，他说不久以后你要远行，他说不久以后你要远行，哎，我觉得有点道理，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 Angel 正在跟我说，他说什么？他说大概，他有可能要搬到台湾去，我们都知道他现在已经去台湾了，哎，我觉得有点道理啊。但是我告诉你，后来他讲完这个话之后，你知道 Angel 什么时候搬了？2年后。他说不久以后，你听他们的预测啊，他不久以后，这个不久到底是2个月还是2年，他没有说，啊，不久以后 ，anyway， 然后他就开始为我预测，啊，他让祷告完之后就说，啊，他说林牧师你要跟很多人开会，我说我是跟很多人开会，然后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人物，我说我想我们教会真的有很多很重要的人物啊，那这蛮有意思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凡事都信，但是也不要凡事都不信，只是你要真的是要查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有一些需要有查辨别诸灵的恩赐啊，辨别诸灵的恩赐啊。但是在末世的时候必定有真假先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这是耶稣亲口说的哦，他们到你们的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你不知道，你要辨别，你真的要辨别，你要小心，特别是跟这些灵异有关的事情，你要特别特别小心，不要凡灵都信，不要凡事都信，只是要谨慎的去验查验。耶稣还说什么？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什么？我明明告诉你，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去吧。我不是说这些人给预言的这些人都是假先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说他们都做的是故意的，我也没这么说，在这里面很清楚说，有时候他们自己做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经。 任何的教导如果跟整个圣经的总原则相违背，无论它多么神奇，你都不要相信，这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中国我们特别是在农村经过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算命先生是很灵的。我告诉你，算命先生的灵从哪里来，已经有答案了。灵界的东西是非常吸引人的，如果我跟你说我可以预测你明年做什么事情，我告诉你，你兜里面你的钱都很愿意捐给我，对不对？我每个礼拜中心这里讲圣经，你不愿意的，你看我就是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2000年前就提醒我们的事情，这些恩赐都是需要的，因为怎么在一起可能帮助我们真正建立教会，真正建立教会。第三类恩赐，我的时间比较紧了，说翻方言，我们会今后有很多次都特别讲到这个方言的问题。我希望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跟大家有一个教导性的对话，就是方言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看。Glossa 这个词，方言，它最基本的意思在希腊文，在原来的希腊文字当中，不一定圣经希腊文当中，它的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身体的一个器官，舌头。Glossa 就是舌头的意思。然后在圣经里面你也会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分散在个人头上，这个舌头就是 Glossa。 然后第四节就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呢，在12章11节，格里底和亚拉伯的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能作为。很明显，Glossa 这个词除了是身体的器官舌头之外，它还有两个意思，一种是舌音，另外一个跟这个舌音其实就是更多的是乡下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某一个我们教会的，比如说我们中间有温州来的弟兄姐妹， 他可能老乡在温州，他们如果他有一天那个弟兄跟我讲了一段话，我打开来听，我没听懂，原来他搞错了，他要发给他的这个温州乡下人，他发给我了，他讲了一大堆，我一句没有听懂，只听懂一句一点点，就李牧师讲了三个字，就是有点像了，我不会学了，哎，那么好，很明显，就是说，在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讲到的方言是一种语言来着，是一种语言来着，但是这种语言我们不一定听得懂，对不对？好，但是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到第14章，你会看到这里所讲到的方言，它不一定是一种人听得懂的语言的。你看，在第14章第2节，在这里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面却是说各样的奥秘。那我最早的时候，我认为一直认为方言只是一种语言，可能一种乡下话，一种人听不懂的语言。你跑到浙江福建有些地方，有些话你根本像福鼎话，你有没有听过？他们说最难听懂的是台山话，这根本是比英文不知道难多少倍的语言，就你根本听不懂一句，你都会不会听得懂啊？是这样的。是，但是呢，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这里面保罗所讲的除了这种方言，还有另外一种方言，是什么？是一种奥秘的语言，是一种人听不懂的。在这里面保罗他为什么提到方言，是因为的确在一世纪的时候，教会有很明显的有很多人通过方言的恩赐来彼此服侍或者服侍他自己，这是一种教会的恩赐。但是他也明显很知道，有人赐他方言的恩赐，有人赐他翻方言的恩赐。那么好，今天到底有没有方言，这个争论就太大了，争论是太大太大了。我们回到圣经里面这里来看的话，方言跟翻方言是在一起的。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讲到我去台湾一个教会，我进去吓死，因为他们聚会一开始，哇，几百个年轻人冲到台前来，先什么大讲方言，而且这个方言是我们听不懂的，然后呢再开始聚会。那么我们教会的立场，我只可以说今天我们不涉入 太争议性的议题，但是我们教会的立场，普遍的立场，我们是不在公众场合用方言祷告的。我们，但是你私人的祷告，我觉得这是私人的问题。然后他本身在这里面，按照保罗的教导是有方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保罗说，在教会设立的，第一有使徒，第二有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医病恩赐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虽然他把方言的恩赐放到最后，最后可以我们说认为是最小也好，但是你不能否认保罗在那个时代的确有方言的，的确有方言。但是保罗常常也是提醒你们应该怎么做，怎么讲方言。如果在教会里面你没有翻方言的，你就不应该讲。十四章第二十八节，保罗说：“若没有人翻译，就当在会中闭口。”看到没有？但是我就不明白，今天为什么有些灵恩教会，他哇，几十个人、上百人冲到台前了，哇！你懂我意思吗？没有方案，没有人翻译啊，但是他们照样做，就当在会中闭口，讲得清楚吗？命令语句。只对神和自己和神说就是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好，还是罗马书也好，几次提到有说方言的事情，但是他每一次他都是很明确的教导。那个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教我系统神学的一个教授，他很有意思。他当时认识我，他年纪很大了，他已经83岁，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我们很尊敬他，他是在某一个宗派里面最权威的一个神学家，那他是有方言经历的。那我就问他啊，我说 Dr. Horton， 我说那个啊，我知道方言问题争议很大哈，我说为什么，但是我说你看福音派也好还是什么，我说全世界 Billy Graham 是被上帝最重用的一个人，葛佩里牧师啊，我上帝最重用的一个仆人啊，他带领成千上万人信主啊，但是他没有方言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你猜猜看，你猜不到啊？要不要听？要不要听？他说：“如果 Billy Graham 讲方言，他的能力更大。”蛮有意思。Anyway， 最后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对于圣经曾经记载的东西要很小心处理，在今天的处境当中。我们不要走到一个极端当中，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当中。就好比说，曾经 DTS 曾经把，至少在20多年前、30年前大概，把他们的一个教授，因为他说了方言，就把他们这一个教授开除了。因为他们在这个 statement 说好，就是你不可以讲方言，不可以有这种啊，因为他们相信，像 DTS 这些教导，他们是相信方言今天已经终止了，是没有了。但是你终止的依据是什么？你终止的依据是什么？就像你今天说没有神迹奇事了，但是我们都看到，比如宋尚杰博士，我们都看到曾经被宋博士医治过的人，我还碰见过。后来他去做了牧师，他亲眼也看过宋博士怎么样医治病人。你如何说今天已经没有神迹奇事了？我好像说也很难有这个很强的 argument。但是我觉得在我们教会，我们是一个超宗派的一个教会，我们曾经一直讲过，我们在信仰的教导当中是持守最大公约数，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普遍被我们接受的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信仰。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所有这些预言呢，预言我今天没有时间展开，因为他这里主要不是讲，我下几次会特别讲到预言的问题，怎么样辨别的问题啊。那预言也好，先知，其实这个叫做先知，就是有预言的一些意思在里面啊。然后医病也好啊，赶鬼也好，还是说方言也好，这些东西，我个人还是认为，我们需要寻求一个平衡的教导，特别是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不把这一切可能引发争议的议题绝对化，你懂我意思吗？特别不可以在我们的小组当中，我们去绝对化，一定有，一定没有，没什么好争的。你相信，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你方言是你自己跟上帝说，你就上帝说就好，你也不要说他。至于你说他到底讲的是不是方言呢？ 你也不用管他，你懂意思吗？如果 你没有的，或者他讲的，他讲 他自己觉得，你懂吗？这个东西只有有一天我告诉你，见到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毕竟你讲不讲方言跟你得救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嘛。毕竟你讲不讲方言对你的永恒的东西是没有一毛钱关系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何必要争议？所以最后我要讲的是，恩赐的重点不在于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恩赐，你知道吗？恩赐的重点乃是在于上帝赐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并且我们如何去运用这些恩赐。不是你得到了什么，是上帝赐给你什么，并且你要去运用去服侍众人。门。
特别喜欢听见证，尤其是那一些在职场上成功或者是在财富上有百倍千倍祝福的见证。之前在 GLS 有很多职场上得胜的这种见证，让我很感动。我跟神说，主啊，让我成为那样的人，让我在职场上为你做见证。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跟神是这样祷告，主啊，我希望我在我的项目上有个突飞猛进的成长，或者是有个不菲的收益，我好给你做好我的十一奉献，我好能够做很好的见证来传扬你的福音。然后当我在预备这个奉献的这个分享的时候，我跟神认准了干，我说神，我知道我定睛是十一奉献的后面跟你做交易得到百倍千倍的祝福，而不是我跟你的关系。我们的神很幽默，在我创业的几年过程当中，我们家庭经历了比较大的这个入不敷出的这个情况，然后我很软弱，跟神说，神，我没办法做十一奉献，因为我没办法去管好我的这个财富的收入支出都有困难。但是我太太跟我说，弟兄，这个我们应当做好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无论收入多少，因为我们的十一奉献是我们回应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无私的爱。我们今天的给予啊，我们的慷慨应该是我们越来越像神的样子去学习。我们的上帝是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并不缺乏，但是他不在乎我们奉献了多少，他在乎是我们奉献背后我们甘心乐意为主摆上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低头一起来为今天奉献祷告。天父，你说我们的奉献是蒙福道路的开始，当我们十一奉献给教会，好像你无度有量，让我们在十分之九是在神明的祝福当中。神因着你爱我们，要给我们一个丰富的人生，主求你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神求你的恩典的祝福来到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你地上好的管家。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